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12月2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加快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沮丧达到了极限。美国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允许一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得到通过。这项决议获得14票赞成，1票弃权，投弃权票的是美国。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对记者表示，尽管美国多次为以色列辩护，但是以色列政府一再无视人们的担忧，在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罗兹称，目前有9万名定居者居住在以色列自己设立的屏障东部。安理会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和完全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的定居点活动。安理会适应委内瑞拉、塞内加尔、新西兰和马来西亚4国的要求进行表决的。这项提案最早由埃及发起，但是埃及在埃及总统塞西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话之后撤回了要求。美国的弃权票立即被以色列以及他在美国国会两党中的支持者形容为即使不是背叛也是尖锐的谴责。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东称，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决议，并说以色列本来期望会一如既往地得到美国的支持。他指出，安理会的行为是恐怖仇恨和暴力的胜利。内塔尼亚胡总理办公室宣称这个协议是可耻的，并说他的政府不会遵守决议条款。当选总统川普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接任奥巴马。安理会投票之后，他发推文说，就联合国而论，1月20号之后情况将会发生改变。据悉，星期五公布的一段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视频显示，星期一驾车给一个德国圣诞市场造成致命袭击的嫌疑人曾经呼吁在欧洲进行更多的袭击。24岁的阿尼斯·阿姆里星期五早上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火车站被从事例行检查的警方击毙。德国首席检察联邦检察官弗兰克星期五表示，调查人员正在确定是否有同谋和他串通一气。弗兰克在柏林对记者说，经过指纹确认，阿姆里就是制造袭击的嫌疑人。那次袭击导致12人死亡，56人受伤，但是弗兰克说调查还远没有结束。在阿姆里被击毙仅数几个小时之后的公布的视频当中，阿姆里没有提到星期一的袭击，但是视频显示他向自封为伊斯兰国头目的巴格达迪宣誓效忠。视频是由伊斯兰国组织跟他有关联的阿马克通讯社发布的，该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呼吁扩大美国的核军事能力，此番言论有可能预示着几十年来为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防项目中的作用所做的努力将出现逆转。星期四，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必须大大加强和扩大其核力量，直到世界在核武器的问题上觉悟过来为止。由于川普没有展开说明，他的过渡团队试图对当选总统就加强美国核力量所发表的看上去令人恐慌的声明加以澄清。美国 MSNBC 电视台星期五早上报道说，川普告诉该机构，任凭谁去军备竞赛吧，我们将在每个关口打败他们，并胜过他们所有人。数百名叙利亚人星期五返回阿拉坡查看自己家的情况，星期四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撤离该市。裹着厚重衣服的居民进入了近来在阿拉坡战斗期间危险的前线地带，他们在废墟中整理着个人的物品，有些人已经有5年没有回到自己的家。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 FDIC 被黑客入侵的情况。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2016年进入尾声，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回顾一下一年以来中国内政外交的重大议题。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演播室的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林先生，以及纽约演播室的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和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们，为了加强与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欢迎您写信就我们的讨论提出建议或者问题，我们会挑选精彩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拼音焦点对话@gmail.com。我们先来看看2016年的中国内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6年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党中央核心地位，颠覆了之前中共高层的集体领导制，被认为是中国政坛最重大的变化。随着这一核心地位的确立，习近平拥有了更大的权威，但是更大的责任也随之而来。这个变化究竟是喜还是忧？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是否具有承担核心重担的双肩？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另外呢，在民众关心的议题中，最近侵袭多个省市的雾霾凸显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把霾划定为自然灾害，而且以稳定为名，严厉控制有关雾霾的言行和信息。将雾霾这样的环境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当局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环境问题已经常态化和普遍化，中国老百姓的出路在哪里？那么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问在现场的王康先生，就是在从这个中国的内政而言呢，习近平被定为核心这个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顾的。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为核心？还有呢，就是说有评论说这个意味着习近平掌握了最高的最终极的权力，那么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个问题呢我们一直在谈，也一直在问。那么就是说呢，我们外界所看到似乎没有办法确定习近平真的已经掌握了最高最终极的权力。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习近平本人也是在心里没有谱呢？王先生，
我还是说的稍微远一点，这个集权主义的政权凡是遇到了危机或者遇到挑战的时候，它总会出现一位这种独裁者。我简单举例哈，1933年的这个德国的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又废除了德国的总统制，然后确立了希特勒的元首这个地位不可动摇的。5、6年之后，德国又投入战斗了，投入战争了。1939年，苏联召开了在莫斯科18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把这个斯大林拥戴为俄共的列宁之后的新的一位领袖，不可挑战的。同年就开始发动战争，侵入波兰。1945年的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七大，正式的把毛泽东思想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年之后就开始投入内战，在斯大林指示下面。所以习近平这种核心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准的元首或者领袖的一种称呼，他必然要过渡到他的正式的称呼，就是元首或者领袖或者主席上面去啊。这个是中共和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的危机，或者总体的危机，也面临着总的一个大的挑战的一种时代的需要。跟我所说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三位独裁者的出现有某种相似之处。
嗯哼。好，谢谢王先生。另外呢，就是我想问问杨博士，就是这个在习核心确立的这个同时，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个一年来意识形态呢和这个社会控制呢是在不断的这个加强，那么这两者之间呢有没有什么这个内在的联系，还是一种巧合呢？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你要确立自己绝对这个不可挑战的领导地位的话，一方面要打击自己的政敌在党内，那在社会上他要控制社会的言论，对这个他的这个政治走向，包括他个人的一些特点，进行他不喜欢的议论，所以他控制社会、打击这个公民社会是自然的。那 他这个现在已经成功的被这个加冕为核心了。我觉得这个政治斗争的过程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实际上你这个放眼看去，在他的同僚中能给他挑战的人很少，实际上比毛泽东的同僚挑战毛泽东的这个权威的人还要少，他没有政绩，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勇气啊，他没法挑战他的这个权威，所以他的权力现在大握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我觉得核心问题是核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句话说得很绕哈，核心问题是这个习核心他自己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说换句话讲，就是说你现在是拿到权力了，你是大权在握了，你现在是核心了，你要干什么，你要用自己的权力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在他当政以后的这几年里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核心价值，这个我认为是大家应该关注的问题。
好，谢谢杨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两位嘉宾，那么首先呢是程晓农先生，那么刚才呢杨建立先生说到，就是习近平他大权在握之后呢，他究竟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核心的确立呢，那么将在未来的这个10年甚至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呢，将对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呢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你有怎么样的这个预见呢？
我觉得刚才建立提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核心价值的这个理念不太清晰，但是我想你要从行动上来看，这个价值还是蛮清晰的，它不是理念，它就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尽可能的延长政权的寿命。为什么这样讲？现在讲习近平这个确立核心地位，其实不是他这个要巩固大权，要独揽大权，所以先提出核心的概念，而是相反，先掌握了集中的所有的大权之后才提出的核心概念，这核心概念是掌握了大权以后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中共不再需要集体领导？我觉得是因为整个环境和时代变了。在胡赵时期，当时胡赵是有一种改革的勇气，有一种这个社会的氛围来追求一种社会的进步。那么在江泽民时代，六四之后，经济全球化给中国送来的机会，送机会上门，所以当时江泽民是摆出了一个要和国际接轨，在国际形象方面要比较注重各国的尊重，有这样一个举措。那么胡锦涛时代的特点是躺着混，但是到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讲今天其实是一个四面起火八面漏风的局面，这个官场的腐败，官员们各自为自己在国外留后路，然后经济问题成堆无法解决，社会这个不满是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他的政权的主要考虑不再是维持国际形象，也不再会去关注如何和国际在经济方面和国际的体制接轨，他只关心一件事儿，就是在短期内或者中期内如何保证这个政权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我觉得他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头，他的重点其实不是政治，今后不会再有大的权力斗争，但是社会的万马齐喑是必然的，同时他的工作重心将放在经济上。那么从对外层面来讲的话，就两条，第一是打好外汇储备战，第二是保住金融系统安全。
好，谢谢程晓农先生。那么陈伯光先生，我想问您，刚才呢程晓农先生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他认为习近平他掌权以及他确立核心这两个东西呢，他的这个因果关系呢并不是像坊间所说的这个立了核心之后才掌权，而是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还有呢，就是说刚才陈博士也讲了，习近平要确立核心之后呢，他的目的是为了延年益寿，那么习近平这么做了之后呢，从目前的这个轨迹来看，他能不能做到为中共延年益寿呢？
这个核心这个称号啊，是中国政治的怪现象，中国特有，中共独有。这个怪现象的出现啊，都是邓小平惹的祸。又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党政军最高职务当了，而且大权在握，用不着称什么核心。邓小平为什么自称核心呢？是因为他没有合法性，他用这个自己是副主席、军委主席来支配这个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甚至推翻党的主席、党总书记，自己支配这个政局。他没有合法性，因此在六四屠杀之后，他自己感到心虚，心有余悸，推出一个说法，自称核心， 就表示这个话就留下一个后患。这个后患的意思说，你当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还不算数，那不见得是核心，不见得是说话算数的人，还另有说话算数的人，就是他。而邓小平在说他是核心的时候，他还来了个冒充，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实际上他冒充，因为他跟毛泽东一样，都属于第一代开国的领导人。那么第二代他这个冒充就是想抹杀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地位，结果他这个说话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他为了支撑他自己的核心地位，他也顺便半心半意地把江泽民指定为第三代核心。我为什么说他半心半意呢？是因为他并不是真的想指定江泽民，而是想证明自己是一个核心而已。结果他导致的后果就是江泽民任期满了之后就不愿意把核心交给胡锦涛，就独占，就继续想垂帘听政，结果就给政治中国政治造成了恶性循环的后果。结果到了习近平上台就觉得很危险，我不能再受别的人支配，我要自己，就他对核心这个称号很在乎。结果经过四年的搏斗，自己取得了习核心的地位。这个地位意思就是说，我才是核心，江不算，那个核心已经不在了，我才是。这是中国政治的悲剧，这是一党专政的失效和失败。在邓习近平四年，一个美国总统四年已经在第一任期满了，在检定自己的成绩了，而一个中国领导人还在加固自己的地位，来向大家问我能不能说话算数。所以刚才提到经济问题，不要说多了。美国新任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如果实现美中贸易平衡，把这个美中之间3000多亿的贸易逆差消除，也就是中国没有那3000多亿的贸易顺差，这就对中国的经济构成重大的打击，对支撑中国政权的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合法性构成重大打击。
嗯哼，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想听听杨博士您的看法，就是您本身也是金融领域的一个分析师，我想看看就是习近平他这个成了核心之后，掌握大权之后，刚才呢陈晓农先生也谈到，下面面临的是，事实上他们两位都谈到啊，面临的是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重大的责任。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习近平究竟面对哪一些经济上的挑战呢？
对，我觉得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因为这个30年来中共在中国能够继续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就是经济快速的发展，而中国现在出现了这个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合法性这个来源啊，这个受到了挑战。那么另外一个合法性来源呢，就是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呢，不像这个经济快速增长这个合法性来源那么好用，因为这个民族主义是个双刃剑，用不好给自己的政权也带来威胁。所以他现在呢，在面临这个情况下，首先经济上不能出现继续出现大的滑坡。那最容易出问题的当然就是金融系统，大家知道这个金融系统的这个问题非常多，包括这个热钱，不是这个很多的资金余钱没有办法投资，只有进入这个金融市场，它这个才有市场，才有放心。所以这个不是进入这个房地产市场，所以现在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啊非常的严重，哪一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而这个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就中产阶级就要造反，这给政权带来很大的威胁。那现在就是因为人民币在这个贬值，所以使得大家对用于人民币也没有信心，所以这个资金外逃非常厉害。如果资金继续外逃的话，这个经济上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在这同时，习近平为了调动民主主义情绪来维持他一定的合法性，说在外交上他要不断地表现出一种强势，而目前现在面临的困境可能会非常大，加上这个 Trump 现在这个一个不确定性，到底和中国进行多么激烈的贸易战，还有在南海问题上有多大的冲突，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他面临的这个危机是相当大的。
好，那么我想还请您用大概1分钟的时间稍微简单的详细的说一下叫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尤其在这个投资领域，那么中国老百姓他是缺少这个投资的渠道，那么您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办法可以这个改变这样一个状况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从我认为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说在中国很多需要资金的地方拿不到，比如说一些中小企业、私人企业，而这个中国的银行基本上贷款给这个国营企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面临着一种经济思想的这个一种辩论，就是到底按照习近平的想法是把这个国企做大做强，还是要发展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小企业的时候，你必须有资金进入中小企业，而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这个需要这个资金的拿到资金，而不这个像这个这个经济上效率非常低的国营企业会拿到政府不断的输血，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如果想救中国的经济的话，必须减税，减轻人民的这个税收负担。因为这个中国的税负是相当高的，有一些是明显的税，有一些是隐税，这个大概加上这个明显的税和隐税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是60-70%的税率，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非常重，而且政府拿了这个税收以后不还回这个公共服务，所以使得老百姓的这个税收负担就更加重。所以如果想救中国的经济，我觉得就是首先要把这个资金能够运作到中小企业的身上，另外就是能够这个减税，让老百姓有自己有支配的这个空间。
好，
但是我觉得这两条恐怕这个都这个在习近平的治下都很难做到。
好，谢谢您。那么王先生，我想最后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习核心的这个话题啊，那么刚刚开篇的时候您谈到，就是说从这个德国的纳粹到斯大林，一直到毛泽东当年确立自己的最高最终极的这个领导人的地位，其实都是预示着当时他们其实显示他们当时是处于这个危机状态。那么现在呢，我想最后问您，就习近平他成了这个核心，把自己拥为核心的，他也是处于这个危机。那么这个危机呢，将给习近平个人和中国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前景呢？
某种意义上面说极端一点，其实习近平需要这么一种危机，包括经济危机。刚才建立说了哈，这个民族主义是双面刃，我看这个经济问题有时也是双面刃。这个经济问题可能造成政权的不稳固，但是也给一种独裁者造成一个难得的一个空间，就像1929年的这个大萧条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上台的机会。那么现在习近平的这种的，实际上这4年以来中国危机的迅速的加重，跟习近平上台以来4年的所作所为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也有各种各样的危机，但是作为一种，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这种总体性的甚至不可逆转的这种危机，某种程度是习近平的4年施政的一个迅速演变的一个结果。我甚至怀疑他需要这么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才导致了一个所谓的强人，所谓倪淡书所说的《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最有什么什么、最有威信
的，
强烈的这么一个权，这么一个强人出现，然后他们的号令万众。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力量是去达到他们新的伟大使命。某种意义上面，这个中国的总体的危机跟习近平的上台，跟他将来的，刚才建立说了他的核心的价值观念，某种意义上面是一回事情。
好，谢谢王先生。接下来纽约演播室陈伯坤先生，我想问您，刚才我们在谈这个危机的问题，那么事实上呢，从这个政治上的危机，我们现在看看环境的危机，那么雾霾的危机呢，现在我们有目共睹，是日益严重，成为中国最严重的这个环境问题之一。那么最近的这个雾霾灾害呢，它笼罩的是哪一些深层的危机呢？除了雾霾，中国还有哪些重大的环境问题？陈先生。
我们一提到雾霾这个词啊，我们就想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这是中国的绝症、中国的癌症、中国的不治之症、中国一家享有的。我们把这是中国一党专政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或者说一个惩罚。所以我们怎么在挖掘这个雾霾的根源的时候，我们怎么说都不够分。我们可以说是一党专政的后果，是六四屠杀的副产品，是贪污腐败的这个延伸，也可以说是这个一些国人对专制制度容忍的付出的代价。所以这个民族正在付出这个代价，受这个惩罚。你说天谴也行，用一个天谴也行。最可怜的就是这个民族何其无辜，由于有这么一个党，由于不受监督、不受制衡，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司法监督，长期的贪污腐败，以至于环境治理的失败，而且环境的人为的污染。所以最可怜的、最无辜的是子孙后代，他们还没有做过，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就要去领受前人作恶。说中国的雾霾，如果按照一个文学作品的说的话，那叫恶之花，是罪恶的产物，印证了这个国度是一个罪恶的国度。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陈小龙先生，刚才呢，这个陈破坤先生谈到这个，它是一个恶之花。那么从政府对雾霾的处理来看，也就是把这个雾霾给自然化，把它定义为自然灾害。那么中共这么做的话呢，它的目的何在？
我先想说明一下，这个雾霾不是不可消除的。中国曾经成功的消除了雾霾，而且很彻底。 那就是奥运蓝，还有所谓的阿拜克蓝，就是亚太经合亚太那个经济组织的那个会议期间，雾霾消除了，那就是把一切经济活动都停下来，中国就没雾霾了。那么问题就在于，实际上能不能够常规性这样做？当然不能，因为这个代价太沉重。所以对中国现在来讲，治理雾霾有一个所谓不可承受之重的代价。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政府才提出了一个新的怪说法，把雾霾怪罪于自然。自然灾害像大风、像寒潮，那不是人类是可以抗拒的。雾霾很明显是人类制造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政府还治不治了。现在看来，把这个雾霾说成灾害，说成自然灾害，实际上在背后它有一个潜台词在里头，那就是我们象征性的治治就得了，不能够把整个经济牺牲掉来消除雾霾。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等于另一个层面去宣告，大家就受着吧。
嗯，好，谢谢程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杨建立博士啊，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这个雾霾现象，现在被定义为这个自然灾害。那么本身雾霾呢，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这个危害，以及带来未来的这个影响呢，会不会足以动摇中共的这个政治呢？
对这个，中国政府把这个雾霾称为是自然灾害，我觉着原因是这个他们已经把这个滥权啊、腐败啊、不作为啊、不负责任啊，当做一个自然的事情，所以叫自然灾害。当然我说的更严重一点，就是说在中国现在不是法治，甚至不是人治，是一种这个兽治的情况下，在某种情况下，那当然就是兽就是自然灾害了。所以呢，我觉得我当然我说的比较严重一点，实际上它本质问题是什么呢？本质问题就是中国的现在政治体制下的有权无责的政府，就是政府的权力无限的大，它可以深入到人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权力大到这样，它控制你的言论，它可以让你这个即时死亡而不，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有权利，你必须负责任。这个政府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啊，出了任何问题都不负责任，一个人突然死亡，你也不会没有人找不到人负责任。那么像雾霾这样大气污染这么严重的问题，政府现在开始推卸责任，就是说没有我们的这个责任，只是一个自然灾害而已。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在现在的中国政治体制之下，这种有权无责的状态还会继续下去，而且会越演越重。这雾霾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小农已经提到了，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发展又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因素都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呢，他在这个要想这个治理雾霾，就得减低经济发展速度，减低经济发展速度，可能就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社会上的动乱。那如果你不治理这个雾霾的话，那我们知道大气可以到所有的地方，因此雾霾的这个受害者是中国的多数人。所以它潜在上有一个可以酿成一个这个全民反抗政府的一个运动。所以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这样有权无责，不作为，不负责任，那么他这个期待人民在吸着吸着就习惯了，这是一种说法，说吸着吸着习惯了，那人民可能有起来这个抵制这个政府，让这个政权呢活着活着就死了啊。那我认为可能有一个口罩革命都不为过。
嗯，好，谢谢你。那么王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谈到雾霾以及这个环境更大的这个环境问题，那么这些呢，是不是经济发展的这个必然结果？那么其实在这个西方进行对中国的这个雾霾现象进行关注，甚至呢这个批判抨击的时候呢，中国政府也回应说，你们西方早期发展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像英国、伦敦、像这个法国、像德国都有这现象，为什么你们发展好，你们不准我们来这个让我们的经济发展，你们看到这样的后果，你们就不满意？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
嗯，有叫汪晶晶的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他有文章，他说这个雾霾完全是中国现象。不仅仅是，它也确实也是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刚才比如英国伦敦的那些现象。孔夫子有一句话叫做祸对于天无可道矣，如果祸对于老天的话，要祷告要祈求都没治了。现在这个把说成自然灾害不是第一次， 所谓的60年代初的饿死3600万、4000来万中国人的那个所谓大型的饥荒时期，也被说成3年自然灾害。这个是把人类的共产党自己造成的这个罪恶啊强加于天，这是无可道矣。这不光是祸罪于天，这是嫁祸于天了、啊。这个中国的历代的这所谓的这个封建王朝啊，如果真有这种他没有失王道，他是苛政的话，他无仁无义的话，老天就会用洪水，用各种灾难来惩罚他，来警告他。所有的皇帝还得下罪己诏，我无才无德，天下人还原谅我吧，老天也原谅我吧。现在共产党从来没有任何意义上面的向人民表示道歉，表示认罪，下罪己诏的这种表现，反而加祸于老天爷，这是得罪于中国人民，也得罪于这个上天的东西。这个天人感应是有一定道理，中国的古人是天人感应，从现在理论来看，它是一种全息观念，人类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所有的言行都会在宇宙的总的结构里面反映出来。你这个北京，你这个帝国的首都，这么严重的雾霾，你还说的是自然灾害？如果真是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真是刚才这个破空说的，那就是天谴。
那么王先生，在2016年呢，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两个内政方面的大的问题，那么还有没有什么您认为是指标性的，可以值得我们来讨论的其他的重要的这个问题呢？
聂树斌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恐怕国人都知道聂树斌案，这个青年人被无辜杀害的这么一个年轻人，而且杀害之后他的器官，他的年轻身体器官被拿走。
是，
以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困难。我所知道的一个整个就是当年的河南大河报的副总编辑马云龙先生，他一直在关注和报道这个聂树斌案。最近他在他的海南家中就有人敲门进来，是国宝的当地的，非要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出去之后，在一个什么机场有4个国宝跟着他，就是马云龙先生目前的处境。我不知道我说这话对马先生是继续的给他增加麻烦吗，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聂树斌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已经死掉了12年的一个年轻人的案子，他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死刑的国家的赔偿，新闻法律的这种公正和这种是什么独立等等等等。
那么杨博士，我也想谈一下，就是正好讲到这个聂树斌这个案子。那么今天我们得到消息，就是涉嫌雷洋案的这个5名警察被免于刑事起诉。那么从这个来看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司法的现状，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评价？
对，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法治是他一个治国的口号，但实际上在他治下，法治是在倒退的。刚才我用了个受制的这个概念，当然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说法。那像雷洋这个案件，可以说就是受制，啊，这个离奇死亡，一个年轻的研究生离奇死亡，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政府呢，对于5位这个有责任的警察，承认的是玩忽职守，但免于刑事这个处分。和这个刚才这个王老师讲的聂树斌，还有这个雷洋，还类似的一个案子，就是江西乐平案，也就是发生在2000年的一个强奸。这个杀人案，后来抓了4个人，啊，然后判死刑，经过10几年的这个上诉，最近也是因为这个一案两凶，和聂树斌的案子一样，出现另外一个凶犯暴露出来了，才给他平反，所以也就是昨天刚刚宣判这4个人无罪释放，所以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些事件可以典型的描述现在习政权和人民的关系，雾霾也可以描述习政权和人民的关系，啊，它是一个就是在专制政权下继续有权无责，有权无责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老百姓的权利没有任何保障，甚至连生命突然的这个失去了也没有任何保障，没有这个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说明，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现状。
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2016年，也就是今年即将结束，我们看到的无论从这个政治上还是从这个法治上还有环境上的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中国特色呢，都是继续的在加剧。好的，那么我们上半场的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的，那么在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中国外政的两个热点，一个呢是中国进军南海成败得失如何计算，另外呢是港台渐行渐远，北京呢是否应该反思，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12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接下来呢，让我们看看2016年中国对外政策的两个热点，一个呢是中国挺进南中国海造成的紧张不断升温，从填海造岛、反击国际仲裁，到部署军事设施、捕捞美国潜航器，中国在南中国海似乎步步紧逼，不断试探国际底线。另外一个热点呢是中国和台湾、香港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北京在经贸方面不断的施压，川普挑战一中政策之后，中国立即给台湾下马威，不仅派遣军机绕飞台湾，而且呢促使圣多美和台湾断交。在香港方面，一年来香港政坛震动频繁，北京呢不断的发出矛盾的信息，港独成为思潮，这些呢都引人注目。那么中国在南中国海步步紧逼，成败得失如何呢？美国新总统川普会不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针锋相对呢？台湾、香港民心与大陆越来越分离，给北京带来什么挑战？这部分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两位嘉宾，那么2016年呢，对外方面中国最大的动作呢，似乎就是在南中国海，从填海造岛到部署军事设施以及捕捞美国潜航器，中国呢似乎步步紧逼。那么陈破空先生，我想首先问您，您认为呢这些透着霸气的动作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并不在乎与国际社会撕破脸皮公开对立，那么中国政府究竟有怎样的打算？那么中国呢，在南中国海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2016年，中共在南海的扩张看上去大有斩获，这个撞击越南的渔船，抢攻这个菲律宾的岛屿，或者尤其是啊那个填海造岛，建了7个人造岛，可谓中国速度、中国奇迹，非常的快。那么这个奥巴马政府是软弱，步步的退让，围而不打，只是这个就是重返亚洲，但事实上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那么中共是胆子越来越大，铤而走险。但是年中国际仲裁法院给了一个仲裁，让北京方面全面那个败绩，这对北京来说是当头一棒。之后呢，北京稍微变得低调了一点，但是北京的做法呢，实际上是给自己啊作茧自缚、骑虎难下。因为当他发现他在南海这么紧逼到这个程度，当他要跟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的时候，他就必须从原先的南海主权立场上后退，比如说跟菲律宾改善关系、跟越南、跟马来西亚改善关系，他就必须把原先的主张往后退。实际上，按照国内那个毛左派或者是五毛党的说法，这又成了一种卖国，说让他骑虎难下。那么到了岁末的时候，中共又采取了个动作。就是所谓的潜航器事件。这个潜航器事件，中共说成是捞捕、捕捞，奥巴马政府说是拿走、取走，川普说是偷窃。我看是这些说法都不对，是中共抢走、抢夺、抢劫美国的东西，而且跟2001年那个南海撞击，跟2009年这个，无暇号事件还不一样。那个是在中国的经济专属区，当时中国还引用了这个叫做什么海洋法、国际海洋法公约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那么这一次发生在菲律宾的这个专属经济区，距苏比克港只有50英里，也就是中共是第一次主动出击，主动到别的海域，而且抢劫美国的财物，扬长而去，并不是什么随意拉走去识别。说这样的情况下逼到了家门，中共是如此的狂妄、如此的大胆，而奥巴马政府如此的软弱、如此的懦弱，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已经在步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苏联的后尘。当时的纳粹德国到处侵略，美国忍让，英国忍让。当初的日本军国主义到处的扩张，然后最后打到了美国的家门口，又打到了珍珠港，把美国的门牙都打掉，美国才还手。当年的苏联把这个波罗的海的国家、周围的国家吞并，组成庞大的帝国，最后是进军阿富汗。 这不可一世，在世界上最后到了里根总统时代才以星球大战的方式这个拖垮苏联，说今天中共所作所为不过就是重复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前苏联的覆辙，挑衅国际社会，最后是找死。他在给那个奥巴马一个送别礼，给川普一个下马威的时候，埋下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对立激烈冲突的火种和种子。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陈晓东先生，我想问您，刚才呢这个陈伯坤先生谈到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他2016年在南海呢可以说是大有斩获，但是呢如果站在这个国际的眼光来看呢，这些动作的话呢对中国本身的这个形象以及他在国际上的这个跟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来说呢，他的这个得失胜算究竟应该怎么样来计算呢？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中国理解成一个国际社会所谓负责任的成员，原因很简单，中国并不认同国际准则和国际公认的一系列价值观。他奉行的其实是刚才前面几位嘉宾都提到过的二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就是强权政治。这里就是两条，第一条是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第二是能花钱买的我就买来利用。当年日本大日本的帝国在太平洋地区就使用了所有的这两方面的手段。那么今天中国为什么不怕得罪周边国家而采取一系列措施？经济目的是经常中国媒体会宣传的，说南海有大丰富的资源，其实那是胡扯，南海没有什么资源，南海只有在靠近越南的浅海地区有一点小中小规模的油气田，而在南海的绝大部分海域没有任何油气资源，也就是说经济上没有价值。那么既然没有价值，中国政府为什么还那么着力去做？它基本目的是军事目的，而目标是美国。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在东海和黄海都不具备活动空间，黄海太浅，东海呢太暴露，他希望能在南海的深水海域这个有一个隐蔽的空间，那么这种空间呢可以让中国随时对美国构成核武器发射的威胁，这是中国的真正的目标。因此他需要造人造岛，想把南海变成他的内海，这样他的核潜艇在里面藏着，别的国家没有办法发现，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国际上炫耀武力，施加压力。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这个演播室的我们的王先生，对不起，就是刚才陈先生谈到，就中共呢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做法呢，完全是二战之后的这样一种这个强权思想在作怪。那么这个我们联系到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姿态的大转变呢，是不是可以说中共的这个强权思想呢起到了这个直接的作用？那么这样一个作用是否会改变今后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呢？
中国虽然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但中国从来不属于所谓的海洋文明，它主要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黄河、长江、两河大江嘛，是大陆文明的。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在南海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扩张的这态势啊，实际上是告别了所谓的传统的大陆和大河的文明，但是它不是走向海洋文明，它是走向海洋霸权。这个是整个的习近平集团整个的世界战略部署的必走的一步。因为中国东南的近海的这个要寻找一个突破点，要么就是朝鲜半岛附近，要么东海，要么台海，要么就是南海。那么现在选择南海，南海的这种对抗性，它的假想敌不是假想敌，真实敌人肯定是美国，这是头号的东西。最近呢，这个中共在南海方面呢还是得手，就是杜特尔特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新的总统，左派总统啊，在这个10月17号访问北京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在南美的这个 APEC 会议上面公开的说，他支持由中国和俄国所主导的这个世界的新秩序，要中断跟美国的经济的传统的经济和军事的这个联盟关系。1898年以来，西班牙战败之后，菲律宾就一直是美国的这个盟国，没有美国的保护，菲律宾早就是其他国家的这个殖民地了。但是这个杜总统啊，改变了这个状况。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习近平的这个金钱的外交、利益的诱惑和军事的威胁，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南海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哈，我们不要忘了，就是 美国在西整个太平洋地区，在西太平洋地区有它的坚定的盟友，那就是日本、韩国，还有应该说还有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多个国家。尽管杜特尔特反复跟美国反复，我觉得他恐怕还要反回去。一会儿他反复了，他不足以改变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的整个的战略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态势和力量的对比。但是呢，中共已经走出去了，而且主动的捕捞了这个所谓潜航器，已经主动走出去了。中美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对峙，甚至走向战争状态，现在看来已经是个时间表的问题。我再特别强调一点，习近平要真正的成为中国的毛泽东之后的一个第二毛泽东第二世啊，他需要一场战争。这个战争当然是可控的，是必赢的，志在必得的一场战争。那么现在选择什么地方，南海很可能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角力点。
嗯，那么王先生看来这个是非常的这个火爆的。那杨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刚才谈到呢，就是陈伯空先生也提到了，这奥巴马在这个外交政策上，尤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呢，是非常的这个隐忍。那么尤其从这次这个巡航器被捕捞的这个事件来看，您看就以后川普上台之后呢，他的这个政策会不会导致像王先生刚才所说的美中之间是必有一战，这个结果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嗯，对，这个必有一战这件事情呢，我们在就慢慢的分析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胆的这个设想。那从奥巴马来看呢，奥巴马上台以后，我们知道他首先采取的一个这个立场，对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独裁者采取的立场就是绥靖主义，然后道歉啊，这个美国以前管太多了，如何？所以这个世界范围内的这个恐怖主义和这个独裁者们看出他这个心思，然后就是开始了采取了非常这个强势的一个态势，包括中国。在他第二任期的时候，他发现了问题。实际上，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重返亚洲的那个计划就在他办公桌上，他给推到一边没有用。在第二任期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了，他必须这个采取重返亚洲的战略，但是为时已晚。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南海，咱们就说南海这个地方，所有对南海的各个礁岛啊，有这个领土领海主张的这些国家，都把它看作是一个圈地运动，尤其是中国，谁先抢了就是谁的，啊，那中国因为体大力强，那他就这个占了先机。实际上在这几年内，他抢的很多，这样就像我们两个人有10块钱的利益，有9块攥在我的手里，我当然占优势，你必须用其他利益才能换到我让步，所以这是中国现在目前占的一种优势。如果没有美国的问题，那中国可能在南海就这个霸权就这个得逞了，但是偏偏有了美国问题。当然，他在南海的有一个控制航海的这个，然后来控制整个这个局势的那个战略意图，这个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不可能不介入。就说因为有了美国，所以他这个战略不能完全的实施，中美的冲突在所难免。现在我觉着呢，但是走向战争仍然是一个疑问。因为什么呢？打仗打的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打的更是内政啊，人心、外交。在内政、人心和外交上，中国现在是它的弱项。这个战端一起，它就引发的是一个全面的这个政治地震。全面的政治地震把谁能震掉，谁都不敢讲。我不敢保证习近平认为这场地震，这个中国的政权不会被震掉。所以呢，我觉得恐怕走向这个战争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疑问的事情。但是中国政府，中国会采取一些，我们已经看出来这个端倪了，就是像这个抢一个这个什么潜航器这样的，然后骚扰一下子，围着这个台湾这个岛这个飞行一下，进行这种骚扰这个冲突。小型冲突使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外交界疲于奔命，啊，因为本身美国的这个外交界，以前的外交的这个建制派就和川普有很多的冲突。如果这些外交人员觉得处理这样的事情非常的这个难以处理，疲于奔命，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多了，民意可能也会有反弹。 我觉得可能这是中国可能未来要用的一个策略。
嗯哼，好，谢谢杨先生。王涛先生，我想还请您再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说关于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我们对这个奥巴马政府他的这个政策的软弱性呢是有一些这个抨击的。那么我想问您，就是也有一些这个评论在说呢，事实上呢，这奥巴马他上台之后呢，他的外交政策是对他的这个前任，也就是这个布什的激进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种补充。那么从这点来讲呢，是不是说这个奥巴马政府并不是因为这个出于恐惧中共政府的这个强硬呢而做出让步，而是说呢他们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这个境界上来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有点这个困惑，就是这个川普的从反这个全球化，从全球的战略方面的退缩，怎么可以跟习近平这个蓄谋已久的向全球扩张的这个态势相平衡呢？怎么可以和希拉里到奥巴马的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的战略相平衡？这个刚才燕妮也说了这一点，就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意，而中国人呢，中国共产党啊，67年以来统治了3代中国人，这个三种中国人的狂热和好战的民族主义，这是恐怕是北京的一个拿手好戏。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很难理喻个人主义的，美国很难理喻中国这种民粹主义。第二呢，就是中国我们更宏观一点看的话，中国的南海的扩张实际上是中国的古老的帝国和这种朝贡体系的一种现代的翻版，他不接受整个西方的条约体系，用朝贡体系把南海、东海、这个台湾海峡看成自己的内海，看成自己的固有的不由分辨的一个所谓的领海、领土的领空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主权的意识，这个也是跟奥巴马也好、川普也好，那些美国的政治家们恐怕很难理喻的东西。为什么中国要这么强横的哈，这么要不顾一切的要在南海，甚至在这个台海之间制造事端，甚至制造战端？这个也要多少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尤其中国历史帝国的历史，恐怕对美国人研判中国的形势，制造有关的对华的政策，恐怕是多少有点帮助的。
嗯哼，就像英语的这个俗语讲的，双方没有在一个页面上啊。那么好的，我们有一些YouTube 上的观众听众朋友呢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其中一位叫风林山火的这个网友呢，他向陈破空先生提问。那么他问呢，假设美共在南海爆发武装冲突的时候，中国境内爆发了村民、市民攻击了村官或者军人家属的群体性事件，共军会不会因此战败？陈伯宏先生，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看到最近中共的军头放话是要把南海问题跟台湾问题一起解决，我就想到另外一句话，我说国际社会应该把南海问题跟中共问题一起解决，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毒瘤。中共一旦在南海也好，在东海也好，在台海也好真正勃火的话，我认为它是自取灭亡。因为我刚才讲了日本军国主义纳粹德国前苏联的下场，大家都看见了，中共想恢复这些帝国的光荣，想重复他们没有未尽的事业，我想他依然会这个穷归于尽。中共之所以敢现在挑衅美国，他也吃准了美国是个文明国家，通常会隐忍，会这个在都会后发制人，不会轻易的动怒或者动武。中共绝对不敢欺负俄罗斯或者北朝鲜这种流氓国家，如果他敢对俄罗斯或北朝鲜，那是大大的冒险，恐怕要吃对方的赏来的一颗核弹。所以中共没有这个心，所以我觉得美国最重要的是鉴别中共这种外强中干、设立内忍、欺软怕硬的无赖本质，一旦鉴定了这个，就不要犹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所以这个川普上任之后，我希望他吸取奥巴马的教训，奥巴马一上任就有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压住他，是牵制也是负担啊！这个始终当好好先生，川普上任之后啊，应该记住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在关键时刻给中共一个致命的打击。局部战争也好，这个区域化战争也好，美国都不在话，中共是完全是美国的优势是压倒中共的。而且我以前就讲过，我出版那本书《假如中美开战》，我一再讲一个结论，就是迟摊牌不如早摊牌。等中共还没有武装到跟美国抗衡，核武库还没有美国这个庞大，美国应该压倒它，解决它。如果说你拖得越久，你的那个优势就越少。而且我在这个书中还再三讲一个结论，这不是中国威胁，这是中共威胁，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这就回到刚才那位听众的提话， 当中共在外部战争开始的时候，文明世界开战的时候，那中国人民就对这个独裁政权开战。我想内外两场战争能埋葬这个世界的毒瘤，埋葬这个欺压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的独裁政权。
好，谢谢陈伯昆先生。那么还有一位叫做周凯林的观众，请我们说一说雷洋案件。那么刚才的这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另外一位觉醒的观众呢说，虽然现在福建广东一带没有雾霾，但是中共呢会不会用这个政府的这个他的强权权势呢，来强行让那些雾霾污染呢这个南迁到中国的这个南部地区？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呢，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讨论，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接下来问题呢，我想问在美国纽约演播室的这个程晓农先生，我们来下面看看这个台海的关系。那么事实上呢，是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那么在海峡两岸呢，这个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的关系呢是迅速的转冷。那么首先呢，是川普质疑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给两岸关系呢带来新的变数。北京呢最近接连给台湾几个下马威，除了派遣这个军机绕行台湾呢，还促使圣多美和台湾断交，进一步孤立台湾。那么这些动作呢，对两岸关系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对台湾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这个全面威慑呢，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策略？程晓农先生。
现在中国对这个台湾施加了一系列军事还有这个外交方面的压力，很明显呢，既是做给台湾看的，也是做给美国看的。但是我想，两岸关系的要害不在两岸本身，而在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要害不在政治，不在军事，而是在经济。为什么这么讲？中国国内的那些这个喜欢打仗的学者和退休将军，他们也说2020年以后才打仗。之所以这样讲的原因是，此时此刻中国正在裁军，习近平的军费很大一部分是要用在把现在要裁掉的军官，把花钱把他们的职位买掉，让他们走人。所以在几年内，这个军队的裁军，所谓的军改没有完成之前，这个军队没有办法运作，同时他的指挥中枢系统也还没有现代化，所以他现在不具备打仗的能力。所以我不认为在2020年之前确实可能发生什么军事上的热战。
嗯哼，好。
那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果说这个中国经济能够在今后几年内明显的改善，迎来一个新的经济这个繁荣，那么台湾的处境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中国经济继续滑坡，那么对中共来讲，他就只能把他的施政中心从对外放到对内，放到内政上。所以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嗯，好，谢谢程先生。我们回到华盛顿演播室，王康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川普挑战了这个一中政策之后呢，中国军方的这些鹰派说对台湾要实行武力统一，而且呢是越早越好，否则太晚了。那您怎么看他们这样的这个口号的前景？
北京从来没有承诺过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东西。事实上已经有三次台海危机，52年的伊江三岛，这个58年的823炮战，96年的所谓的导弹的飞过整个台湾岛，现在完全可能随时爆发第四次台海危机。如果发生第四次台海危机，那很可能是北京方面的就是武装攻台，所谓的武统的问题的解决。这个中共经常说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台湾问题也是中国的自身里边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共内战的一个后果吧。现在这个台海两岸的关系，我觉得现在非常危险，它的危险度并不亚于这个南海。第一就是，国共之间从来没有停战协议，一个纸都没有。刚才说的第二，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过承诺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第三就是现在这个蔡英文政府、民进党政府，不管他们公开的或者是正式的实行台独，或者是他们甚至要维持现状，大陆就恐怕不会陨落。 更不会同意。
好，时间关系必须打断您。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谢谢大家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那么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